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9月10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要有更雄心勃勃地发展核武。视频网站 YouTube 宣布移除北韩的宣传频道。飓风艾玛增强，美国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和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在星期一将会在中国的湖南岳阳开庭。李正裕的联络人萧日文对美国之音说，大陆民众对李明哲案件的进展并不知情。
在中国这个消息基本上是封锁的，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知道的人还是很例外。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专题节目方面，又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内容。北韩举行大型庆功会，庆祝第六次核试的氢弹试爆成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庆功会，并且指示要更加雄心勃勃地发展核能力。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说今次核试是一次重大胜利，并且就国防科学部门科技工作者雄心勃勃地更加大力展开巩固自卫性核压制力的科研工作提出了任务。北韩官媒朝中社并没有说金正恩具体提出了什么任务，亦没有报道举办庆功会的时间，但是9月9日星期六是北韩建国的69周年纪念日，因此被认为很可能是在这一日举办了今次大型活动。庆祝核试成功是北韩官方所称的民族历史上的大喜事。金正恩还在庆功会上强调，北韩绝不放弃核武器发展决心，说开辟北韩核力量建设是北韩的生路。氢弹试验成功是北韩人民在艰巨时刻勒紧裤头，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伟大胜利。北韩在氢弹试爆庆功会除了宴会之外，还有大型文艺演出。在北韩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文艺演出舞台背景画面当中，出现了有可能是组装核弹头的画面。美国视频网站 YouTube 宣布移除北韩国营的宣传频道《我们民族之间》。YouTube 说北韩当局违反了使用标准。YouTube 表示这个账户已经被取消，因为它违反了 YouTube 的社区方针。据报这个账户获得的广告收入有可能违反了美国对北韩的贸易制裁，所以被移除。北韩宣传部门在 YouTube 拥有的《我们民族之间》频道经常发布北韩国家电视新闻的视频。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视频内容似乎针对居住在国外的北韩人。这个频道还显示了导弹发射的镜头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巡视工作。据研究北韩问题的学者说，这个频道的取消和频道的内容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东亚防矿山项目主任杰弗瑞·路易斯说，他利用这个宣传频道可以更好地了解北韩的核能力。据 YouTube 透露，这个视频拥有18000名订户。飓风艾玛经过美国佛罗里达海峡的温暖海域时增强，为佛罗里达礁岛群带来强风和暴雨。艾玛目前是4级飓风，风速达到近每小时210公里，预计强风和风暴潮将会为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造成破坏。佛罗里达州已经有近一个世纪没有受过大规模飓风侵袭。艾玛经过佛罗里达礁岛群后，在星期一凌晨在佛罗里达州西部沿海地区登陆。风暴的移动路线已经向西偏移，使到佛罗里达西岸城市圣彼得斯堡有可能遭受正面打击。之前的预报是位于佛罗里达东岸的迈阿密将会受到主要冲击。 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星期六晚警告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说，现在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处于疏散区域的居民撤离。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to make a good decision. Evacuations are in place in areas across the state.
斯科特州长警告说，这个是居民作出正确决定的最后机会。斯科特又再次呼吁当地的护士和紧急事务人员能够在飓风过后提供志愿服务。目前已经有75,000人听从了斯科特州长的建议，进入佛罗里达州超过400个紧急避难所，已经有大约76,000户家庭停电。自从飓风艾玛改变方向向西移动以来，当地中型城市坦帕的居民纷纷涌入避难所。之前几日，外界认为坦帕市可能只会被飓风掠过。坦帕上一次受到飓风重创，仲系几乎一个世纪前嘅事。而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喺马里兰州嘅总统度假地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飓风嘅工作。川普话：艾玛系一个极具破坏力嘅飓风，要求处于飓风经过地区嘅居民要听从当局嘅指示撤离。艾玛星期五晚登陆古巴嘅时候系五级飓风。古巴的受灾情况和其他加勒比海岛国类似，大树被连根拔起，屋顶被吹翻，多个地区的电力和手机服务断断续续。艾玛登陆古巴之后的强度减弱，但在向美国移动途中仍然可以在开阔的海域增强。这个对于佛罗里达礁岛群来讲是一个坏消息，这个地区是首先遭受到风暴打击的美国领土，当局已经对当地下达了强制疏散令。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处长布洛克朗星期六说，拒绝撤离的人只能够听天由命。他说佛罗里达礁岛群并没有安全区域。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星期六晚到星期日的凌晨实施宵禁。在迈阿密以南的霍姆斯特德，该市发言人说，在宵禁时段并没有正当紧急理由上街的人将会被当局拘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湾有可能因为川普对北韩的贸易制裁而受影响。我们会报道北韩核危机升级，美韩的同盟就出现了裂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加强防卫准备，同盟国一穷拒抗北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怎样去回应北韩的电磁脉冲攻击，努力地将攻击对国民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这些是过去几日以来日本多个主流传媒陆续报道财务省正在审核防卫省提交的2018年度防卫预算的总额5.2551万亿日元，大约是481亿美元，概算中包含的加强防卫、北韩核弹头、弹道导弹、电磁脉冲攻击等能力的内容之后，日本政府又一次证实了部分的报道。电磁脉冲攻击是核弹头在距离地面几十至几百公里的高空爆炸，令到敌国通讯系统瘫痪的现代战争手段。北韩宣称已经拥有电磁脉冲攻击力。在朝鮮半島日益升高的軍事衝突危機之中，不少國際輿論相信北韓很可能使用這種手段來炫耀它的核彈頭和彈道導彈能力來叫板美國，又不至於發起全面的戰爭自取毀滅。產經新聞星期四報導說，日本防衛省在提交的2018年度防衛預算的概算當中已經包含了14億日元的研究費。在這個之前，讀賣新聞報導，防衛省亦都已經引入美國激光攻擊彈道導彈的新科技87亿日元，納入2018年防衛預算。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曾經證實多個主要傳媒的報導，防衛省將部署岸基神盾系統等等亦都納入了2018年的預算。 安倍晋三解释话，作为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同美国合作展开神盾舰同爱国者三号的全力防御，但是今后要谋求岸基型为主，从根本上提高防御能力的目标。两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说，有意容许日本和南韩购买美军的高性能武器和装备。自从北韩8月9号宣称准备了四枚弹道导弹要攻击美属关岛以来，日本就开始认真探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少引用政府内透露的分析广泛指出，解决北韩的问题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就是加强制裁北韩，第二就是美国和北韩谈判，第三就是战争。加强制裁北韩是现时美日为首的国际社会的主张趋势，从安倍过去一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同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以及安倍在自民党领导层会议上面说希望日本成为主导加强制裁北韩的国家。来到看美国星期三向安理会成员国提出加强制裁北韩的草案，很可能事先同日本讨论过。该个草案包括全面禁止对北韩出口石油、天然气，冻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海外资产和禁止他出国，原则上禁止各国雇佣北韩的劳工，禁止和北韩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日本驻联合国官员高度评价这个加强制裁的建议是近年未曾有过的极强制裁的方案。日本政府亦都预计在北韩每年需要70-90万吨石油当中，中国石油占50万吨，俄罗斯石油占20-25万吨，所以中俄两国很可能反对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据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二报道，日本政府内评估说，北韩第六次核试验之后，中俄对北韩的策略是脚踩两头船，一边高声抗议，一面意图继续袒护，令到国际社会大部分不关心北韩问题的国家看不清中俄的争议。日本认为提出禁止对北韩出口石油，如果中俄反对，至少能够令到国际社会看清楚中俄的争议，令到中俄孤立。在日本，传媒几乎每日报道中俄反对加强制裁北韩的理由就是没用，但是不单止日本传媒不断报道中国是国际制裁北韩的最大漏洞，而且不少舆论指出制裁效果可能是有限，而且北韩民生会受到影响，但是不能够因此就放任北韩。对中俄主张美国和北韩对话，一向积极推动和平主义的朝日新闻星期一亦都说，历代美国政权尝试同北韩对话都失败，就算美国同北韩缔结和平协定，北韩答应停止核试验，但亦都不会是真的。就算北韩冻结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亦都会继续持有射程攻击日本同南韩的导弹。剩低的战争一条路，无论是美国先发制北韩，亦或是北韩玩火玩出意外，都存在着北韩反击或者攻击哪个国家的问题。日本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杜夏德成指出，北韩最大的威胁是被南韩吞并统一，其他国家原则上与北韩无关，所以北韩当然最想攻击的是南韩。北韩亦都知道如果攻击日本或者美国就会挑起全面的战争，这样对北韩既不利亦都没有必要，但他亦都认为北韩就算攻击南韩，亦都要制造是美国令到南韩成为牺牲品的印象，来到分化美韩的关系。现代国际政治并不单纯，南韩有美国同盟，有美军基地，而且美国有日本同盟，日本有美军基地。美国涉入朝鲜半岛战争，驻日美军一定会出动，日本不单止要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后方援助美军，而且日本现时还有集体自卫权，亦都有义务协助美军攻击敌国。他又说，虽然理论上日本原来可以保持中立，但日本如果不支援美韩，日美同盟关系就会崩溃，所以日本会间接地被卷入北韩的战争。富士电视台星期四报道，北韩弹道导弹8月29号飞越日本的上空之后，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非常不满，这样斥责文在寅主张和北韩对话是好像乞讨一样。几日之后，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在首尔宣称南韩暗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斩首作战部队12月1号成立并且投入实战。9月3号北韩核试验之后，川普和安倍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他们100%和安倍晋三站在一起， 但如果美国遭受到攻击，日本亦都必须协助美国，希望确认日本的立场。对此安倍回答说，日本100%这样跟美国站在一起。经过今年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不时落在日本经济海域，并且扬言要攻击驻日美军基地，同令到日本成为焦土等的威胁过程。最近北韩弹道导弹飞入日本的领空，第六次核试验令到日本录得里氏6.1级地震纪录，并且推算出核试验相当于广岛原子弹10倍规模。南韩国家情报院还观察到北韩正是运送相信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物体，并且完成新的核试验坑道，都预示着北韩近期可能还有新的动作。安倍政权已经显著提升警惕，并且积极加强防卫，但是包括东京在内，日本各地依然平静，相信美国和北韩最终不会动武的乐观舆论依然存在，反而是面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沿岸国怨渔民忧心忡忡。不少军事专家指出，北韩如果攻击日本，预计会攻击东京和大阪，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0万。亦都有专家认为，隔着日本海正对北韩的新社县柏崎核电站亦都相当危险，提出应该重点防备北韩攻击日本各核电站的建议。一名东京市民说，要讲不担心的是假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国家亦都不能够搬，他们只能够同不断添麻烦的北韩、中国、南韩为邻。当然最好不要打仗，但对方一定要打，日本亦都只好打，牺牲几十万人，那些亦都是没办法的事。平静的社会表象之下，日本国民交织着气愤、不满、忧虑、无奈的心情，看待着自己不能够选择或者亦都没办法回避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戈兰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9月3日，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这个时候应该是美韩两个盟国进行合作的时候，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就在这个时候将炮火瞄准南韩，批评南韩是绥靖主义者，并且威胁说要退出实施了5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同盟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北韩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9月6日星期三说，对北韩展开军事打击不是首选，但是他并会完全排除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说，大家看看会怎样，是否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有着67年历史的美韩同盟的重大分歧。南韩第二副外长赵贤9月5日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强调，虽然北韩是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威胁，在北韩问题上南韩有两点不能接受。赵贤说，不管他的这些挑衅行动背后有没有宏大的计划，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意志统一朝鲜半岛，在北韩问题上他们有两点不能接受。第一，南韩不能够接受北韩成为一个拥核国家，他们5000万南韩人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核威胁就变成了胆小鬼。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南韩都不能够接受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战争。赵贤的这个讲法呼应了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态度。在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寅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南韩绝不容这一片土地上再爆发一次灾难性的战争，南韩不会放弃与盟友合作，寻求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川普认为南韩的做法是绥靖主义。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都曾经表示，在北韩问题上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川普在推特上说，对待北韩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月2日，川普还以他所说的南韩不公平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由，威胁要使美国退出与南韩的5年自由贸易协议。9月3日，在北韩引爆到目前为止威力最大的核装置后，川普称南韩为绥靖主义者。不过最新的报道说，在遭到国会高级议员和商业团体的反对后，白宫已经决定推迟考虑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赵贤在演讲中为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文在寅不是绥靖主义者，而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他绝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他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 他还提出文在寅在北韩问题上绝不软弱。南韩的两个最新举措亦都显示，在北韩不断挑衅后，文在寅对北韩的态度亦日趋强硬。文在寅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寻求与北韩对话，除了支持川普推动对北韩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之外，南韩国防部9月6号星期三表示，将剩余四架萨德发射车临时部署到韩美军萨德基地。另外，南韩表示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以对金正恩实施斩首行动。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美韩同盟的研讨会上，
另有南韩学者提出，南韩担心美国有可能越过南韩，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达成协议。南韩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亦都是文在寅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人仲担心川普总统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单边行动。他说，同金正恩的威胁相比，南韩人可能更加担心川普总统。金俊亨说，好久以来，南韩对北方的独裁者已经习惯，对南韩来讲，这个并不是新的威胁。虽然金正恩可能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现在他们越来越担心，是因为川普总统不可预测。另外他还说，美国人总是强调美国第一，以及北韩可能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而忽略在北韩家门口的美国盟友南韩和日本，令人怀疑美国的可靠性。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韩东大学的金俊亨还提出了北韩问题的新解决办法，亦都就是施压与对话并行。他说，过去25年来，南韩对待北韩核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制裁，一是接触，他们从来没有试着制裁和接触同时并举。金俊亨解释说，中国和美国共同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加大压力，迫使北韩参加谈判和对话，南韩可以扮演好警察的角色与北韩谈判。金俊亨强调说，在这个解决办法中，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基本上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在北韩问题上，要理解中国的担忧并获得中国的信任很重要。中国已经同意联合国应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9月4号星期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半岛形势出现新的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进一步反应，采取必要的举措来应对危机。不过中国是否采取最后的举措，对北韩彻底断绝石油供应仍然不清楚。金俊亨还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南韩很多自由派实际上很赞成中国提出的双冻结的方案，北韩停止核与导弹研制，而美国和南韩停止军演。在暂停美韩军演方面，金俊亨表示要缩小规模，不要完全停止。同一日，世界危机组织星期二亦都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北韩问题上需要新思维，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是结束美韩自由贸易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他们的建议是美国、中国和南韩合作，压力与外交并举，甚至准备好和北韩谈判，包括不设定条件的谈判。先前的谈判是北韩必须放弃核武器为条件。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很多人觉得已经踩过了中国和美国的红线，但是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最好不要设红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曾经担任小布殊总统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对美国之音说，红线的讲法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画了红线后，你就有可能冒战争的风险。你画了红线，北韩越过了，你什么也都不做，你在画条线，这样做好，你的红线就变成了红地毯。如果你画了红线，你等好认真的为战争做准备。格林说，他觉得川普总统自己也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一是有红线的话，格林说他认为北韩向其他国家输出核材料，这个才是红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北韓宣布試爆氫彈之後，美國總統川普在一個推文當中說，正在考慮在其他的應對選項上再加上切斷於任何與北韓做生意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在川普這個推文發出之後，國際社會的目光都聚焦在北韓的第一貿易往來大國，也就是中國。不過有媒體就說，如果川普真的要實現他的威脅，作為北韓第四大貿易夥伴的台灣亦有可能受到川普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根據世界出口網站的統計，2016年北韓前五大貿易夥伴為中國、印度、菲律賓、台灣及法國。中國佔北韓出口的九成，出口金額為26億美元，其次是印度，不過它只佔北韓貿易市場的 3.1%， 即8740萬美元。菲律賓為 1.8%， 即5180萬美元。而台灣雖然只佔北韓出口的 0.4%， 1220萬美元，不過卻以80萬美元的差距超過法國，成為北韓第四大貿易夥伴。台灣英文新聞這個星期報導說，雖然自2006年以來，聯合國已經對北韓核項目問題實施了七個不同制裁，不過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的台灣仍然持續與北韓發展貿易關係。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資料顯示，北韓對台灣的出口以礦物、基礎金屬類和蔬果產品為主，而台灣對北韓的出口主要是化工類、紡織品、機械工具與電子設備等產品。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不受聯合國制裁北韓決議的約束，不過台灣政府經常配合支持國際組織的規範，在北韓問題上採取自我約束措施，例如在聯合國對北韓施加制裁後，台灣國貿局會通知業者，如果要輸出高精密工具機到北韓，必須先取得輸出許可，同時要求客戶具結不會轉做軍事用途，以免誤觸法網。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中泰与该校大学部经济系学生安迪达莫八月初在台湾首网网站针对台湾与北韩的关系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台湾官方采取措施限制与北韩的经济往来，但台湾与北韩的贸易并未完全停止，这个会引起一些的担忧，是否北韩因此而有机会取得被国际社会禁止的产品。文章称，台灣與北韓的關係較少受到注意，一般都將焦點分開來放在美中關係對台灣或者是北韓的影響，甚至亦都有分析認為北韓的核試爆行為或者可避免中國在美國對台軍售問題上施壓。不過台灣政府在與北韓發展貿易關係的同時，亦應該關注北韓強迫勞動、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問題，亦都不要成為國際社會對北韓制裁作為的突破口。在川普威脅要切斷與北韓有經濟往來國家的貿易後，中國政府已經表明不接受的立場。觀察人士亦都認為，以美中兩國目前數千億美元往來貿易量而言，川普的威脅實現的可能並不大。不過如果台灣因與北韓而失去與美國的貿易，受到影響的將是每年數百億美元的市場。依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统计，无论出口或进口，美国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约为335亿美元，占台湾整体对外出口的 12%。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指颠覆案长沙一审，李靖宇等亲属到大陆旁听。莱茵亚反政府人士呼吁人道停火。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和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在星期一将会在中国湖南岳阳开庭。李明哲的太太李靖宇星期日中午在台北松山机场上机，经上海前往长沙旁听。李明哲的母亲在星期日中午亦从台北桃园机场坐飞机直飞长沙参加旁听。而同時，部分準備前往長沙旁聽或者圍觀今次庭審的大陸活動人士已經被當地警方約談或監控。李靖宇在星期日下午從台北松山機場乘搭上海航空航班抵達上海的虹橋機場，並且同陪同人員都順利過通關，稍後坐飛機前往長沙。台湾官方公布的消息说，李靖宇由范植成律师及两名海基会官员陪同，并且邀请黄丽萍女士等三名台湾知名人士一起前往。李靖宇的联络人萧日文对美国之音说，在大陆的台商协会安排接待他们一行，大陆官方并没有出面。
我们台商协会接待，因为我们这次海基会安排行程嘛，
萧日文话台商协会接待，因为他们是海基会安排行程。台湾有一个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中国的台商协会工作亦都好多，分布点都好多，所以海基会请台商协会接待。呢名嚟自台湾联络人话，佢正在同李靖宇一行前往长沙，希望能够全程陪同，包括进入法庭旁听。但佢表示，法庭可能唔会批准近亲属以外嘅人士进入旁听，而且中国大陆嘅民众对李明哲案件嘅进展并不知情。
在中国，这个消息基本上是封锁的，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知道的人还是很例外。
萧日文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这个消息基本上是被封锁，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关心台湾的人当然都知道，但大部分中国的民众、中国的主流媒体、网络都全部封锁，目前无法查到同李明哲同案的彭宇华的资讯。关注李明哲案的台湾人士和大陆人士都表示不了解彭宇华的情况。部分大陆活动人士说，湖南株洲等地有很多人被警方约谈或监控，防止他们到长沙法院围观。李靖宇此行非常仓促，间唔切进入大陆的相关手续。在较早前，一名关注李明哲案件的台湾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李靖宇需要在上海机场办理落地签证。有报道说，李明哲的母亲一向不赞成他的仔李明哲参与大陆民主活动或人权诉求，所以他有可能配合大陆政府要求李明哲认罪。李靖宇在9号的记者会上声明说，李明哲可能会被认罪，希望台湾人民谅解。缅甸的罗兴亚反政府人士呼吁从星期日开始为期一个月停火，以便给饱受战火之灾的平民得到人道援助。自称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这些战斗人员，上个月底向几十个警察哨站以及一个陆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3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在星期日的声明当中，这个组织呼吁援助团体停火期间，无论这一场危机受害者的种族或者宗教背景，恢复向他们提供人道援助。在星期日，国际特赦组织指责缅甸当局蓄意针对罗兴亚人，在罗兴亚人越境进入孟加拉途中部署地雷。这个权利组织报告说，星期日有两枚地雷爆炸，其中包括一枚地雷在一个年轻人的腿边爆炸的时候，他正在边界附近木放生畜。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五仲证实了其他地雷的爆炸事件。就在停火宣布一日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警告缅甸，华盛顿支持在西北地方克钦邦打击暴力的战斗，人道援助必须要到达那些需要者手中。
克里大使星期五的声明说，美国欢迎缅甸政府承诺向所有因为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人道援助，不过美国政府继续敦促缅甸确保这些援助能够切实尽快地到达需要者手上，提供的方式要能够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和尊严。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较早前说，高度关注恢复对缅甸西北黑鹰邦的人道援助问题，并且高度关注该地区有关虐待情况的不断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美国的消息。美国的梦想生人数最多全美之冠就是加州。刚过去的星期二，在川普政府宣布将会终结暂时不遣返梦想生的项目之后，梦想生和他们的支持者纷纷就在加州的南北主要城市举行示威抗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川普政府9月5号星期二宣布将终止奥巴马总统五年前下达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 DACA 的行政命令之后，对全美国80万年幼时被父母非法带来美国的无证青年移民，又称梦想生，带来巨大冲击。美国很多大城市和产业都发出反对声浪，特别在西岸的加州，梦想生人数达到20万，居全美之冠，而南加州就占10万万人。在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将取消 DACA 之后，上午8点已经有人开始到洛杉矶市区的联邦大楼外集结，他们手上拿着要求现在行动的标示牌，高叫移民力量。一些支持者手持海报，上面写着你可以拿走我的 DACA， 但是你拿不走我的梦想。有些标示牌上面写着捍卫移民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几个市议会成员出席声援梦想生。贾西提批评川普总统对梦想生的行动很残酷，有可能将家庭撕裂，导致经济危机，既不会团结美国，亦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贾西提表示，梦想生应该继续自己的学业，不用怕，大家一起敦促国会采取行动。他说就好像总统要求的一样，国会应该为梦想生开辟一条一劳永逸的道路，亦比已经有工作者继续工作。贾西提呼吁国会尽速行动，通过立法保护梦想生的权益。政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代表都参加了洛杉矶的聚会，他们基本上呼吁华盛顿的国会领导人在未来半年做出具体决定。洛杉矶市议员珍妮斯汗的助理卡洛斯·阿瑞欧拉是一名梦想生，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阿瑞欧拉说，他想现在是他和其他同样感到孤立的人彼此提醒的时候，他们是一家人，是一个社区，他们能够过这一关。珍妮斯汗则表示，阿瑞欧拉是所有人的模范，他会竭尽所能来保护他，使他继续保住这份工作。根据洛杉矶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南加州大约有10万余名梦想生，而整个加州的梦想生多达20万人，是全美国梦想生最多的一州。洛杉矶县社区学院有11000名梦想生，校方敦促这些学生在未来6个月不要做任何会对他们的移民身份造成负面影响的事。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6个月内通过取代 DACA 项目的立法，但是很多示威者对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帮助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这半年时间视为计时炸弹。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性梦想生表示，她的前途不定，虽然她已经完成学位，但是想到未来2年她可能无法在自己的专业找到工作，令她害怕。西语裔的梦想生萨拉斯针对川普总统演讲，他说川普的行动不道德，川普做出懦弱不负责任的决定，他今日的行动摧毁数十万个人生，年轻的生命，川普欺凌最年轻的美国人。 在洛杉矶南面的奥兰治县，200多个梦想生和他们的支持者星期二上午击鼓游行到国会众议院成员沃尔特斯办公室外示威，他们高举拯救美国梦、拯救 DACA 的海报，要求沃尔特斯支持帮助梦想生的立法。当地警察驾驶摩托车全程护送游行队伍。沃尔特斯办公室没人出面同示威者沟通，不过沃尔特斯通过发言人表示，美国宪法规定国会立法而不是总统立法， DACA 立意虽好，但就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违宪行为，除非我们坚守宪法和法治，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无法运作。沃尔特斯的声明还指出，大多数年轻的梦想生认为美国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因为他们的父母的行为而惩罚他们是不公正，美国国会应该努力确保他们的居留权，使他们继续为社区做出贡献，巩固我们的国家。在北加州的三藩市，大约1000名示威者傍晚聚集在市区的联邦大楼外，部分道路交通因此中断，很多人站在卡车上通过扬声器演讲为梦想生请命。他们在警方护送下游行到三藩市市政广场，示威者大声呼叫无禁令、无围墙庇护所有人。在三藩市海湾另外一边的大学城伯克利，亦有200余人举行支持梦想生的示威。另一方面，反对非法移民的活动人士从奥巴马2012年签署行政命令以来不断抨击这道法令，他们对取消 DACA 的消息表示欢迎。一些人表示他们希望国会立法巩固美国边境，终止所有的庇护政策。南加州红土城查党爱国者组织骨干成员约翰贝利表示，他喜欢这个终止 DACA 的宣示，他说非法定义哪一个部分大家不明白，他不欣赏奖赏非法行为的做法。在圣伯纳蒂诺市有几百个梦想生的支持者游行示威，但是亦有一些反制示威者摇住星条旗，手持写住建造围墙将他们统统递解出境的标语。移民阿格尼斯杰伯尼表示，他的儿子被一个非法移民所杀，他认为司法部长的宣布是美国历史的突出时刻。他还说，美国人终于被置于第一位，我们的仔女入不到大学，因为非法移民将学校挤满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奴隶制的全废是美国历史上第14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堪萨斯地区主张蓄奴的定居者成功地将自己的代表送入国会，在堪萨斯地区议会里面亦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后来经调查发现堪萨斯边上的密苏里州居民跨过边界非法投票，但是选举结果并没有因此作废。堪萨斯州议会议员对堪萨斯总督不满，要求皮尔斯总统换人，皮尔斯同意了。堪萨斯地区主张废奴的人觉得皮尔斯总统和新总督都不会这么容易妥协，因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成立自己的政府和法定政府作对。他们的政治团体取名自由州党，自由州党的成员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推举出自己的总督。皮尔斯总统说，自由州党的行动类似反叛，并警告说，如果自由州党人对当地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官员或者财产发动袭击的话，该党领袖就会以叛国罪受到起诉。皮尔斯总统还授权堪萨斯主张蓄奴的总督可以调遣当地两个驻地的兵力，很多人担心堪萨斯总督会武力逮捕自由州党的政府领导人。 后来一个自由州党人被速奴主义者打死，差啲引发双方的冲突。自由州党人在劳伦斯镇集结，组织起防御部队，以同时几百名速奴主义者从密苏里州进入堪萨斯，打算杀到劳伦斯镇，一把火将那里夷为平地。主张速奴的总督和自由州总督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人马才纷纷散去，但是停火未能够持续几耐，事后几星期自由州政府官员多次被拦截，并且差点被逮捕。主张速奴的官员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包括密苏里州的几百人再次赶往堪萨斯，袭击目标再次指向劳伦斯镇，暴力冲突终于爆发。主张速奴的部门对几处建筑发动袭击，中放火焚烧，造成几个人丧生。冲突本来可以很快终止，但是保卫劳伦斯镇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觉得和速奴势力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他相信上帝选择由他来领导这场斗争，这个人就是约翰布朗。约翰布朗听说劳伦斯镇受到袭击时有五个自由州党人被打死，因此宣称要五个速奴主义者填命。他率领一群人杀死五个人，使堪萨斯地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定居者被迫外出避难，房屋被焚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地得名流血的堪萨斯。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模式、劳动力分配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起的社会动荡是1856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参加1856年总统大选的有三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辉格党当时已经不复存在，自然没有推举候选人。辉格党人围绕西部新增土地上奴隶全废的问题发生分裂，因为无法调解而宣告解散，大多数南方的辉格党人加入了民主党，大多数北方辉格党人加入一无所知党。一无所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团体，他们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移民美国。一无所知党成员不愿意对外承认自己是该党成员，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一无所知，该党因此得名。当时的美国总统皮尔斯本人是民主党人，皮尔斯希望参选连任，但是北方很多民主党人对皮尔斯支持堪萨斯倾向速奴的议会感到不满，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觉得他软弱无力，因此皮尔斯在党内提名的过程中遇到挑战。对手之一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政治能力很强，但是树立很多政敌。国会批准堪萨斯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杜格拉斯。皮尔斯的另外一位对手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一个不干涉南方事务的北方人，他曾经表示我不赞成奴隶制，但是根据宪法，南方权利受到的保护应该和其他地区一样那么多。民主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是美国政党第一次选择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开会，参选人需要得到议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才能够赢得提名，几日的投票都未能产生提名人选。为了民主党的党内团结，杜格拉斯宣布退出， 布坎南才赢得提名需要的多数票。共和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该党成员出于道义或者经济上的原因反对奴隶制度。不少共和党人都是废奴主义者，希望在美国彻底取缔奴隶制度。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对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是不想看到奴隶制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共和党在费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几个月来共和党人谈论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约翰·佛蒙特。佛蒙特是西部探险家，做过加州参议员，年轻而充满活力。共和党人觉得他是领导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共和党的最佳人选。一无所知党在提名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南部和北部地区成员都支持反移民政策，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北方人反对蓄奴，南方人支持蓄奴。议会代表最后选择了一个并非一无所知党成员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辉格党人前总统菲尔莫尔。北方成员拒绝支持菲尔莫尔，宣布退出一无所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约翰·佛蒙特。佛蒙特不能够指望南方奴隶州的选票，因此必须得到北方所有人的支持。他要胜选就一定要赢得包括宾夕凡尼亚州在内的大州，而宾夕凡尼亚州刚刚是民主党候选人布坎南的家乡。布坎南曾经讲过，南方各州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赢得一些南方的支持。布坎南当选后要面对他的前任未解决的难题。布坎南当时65岁，曾担任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还担任过国务卿和驻外大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外交官，但是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奴隶问题的争执中，布坎南往往站在南方的一边。他表示北方不应该干涉南方事务，他甚至说过，如果北方废奴主义者继续推动废奴运动，南方就有理由退出联邦。身为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叫废奴主义者不要出声，就能够解决奴隶问题。他希望组建一个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内阁。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坐地铁去书店买书，我们现在正在地铁里面，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英语，分别就是 Jerk 和 Street Smart。
Michael， 我们是不是这一站落车？
Yeah。
哎呀，这个人做什么啊，不断撞过来。在纽约一般人都会站在一边被人落车的。
People are usually a lot more courteousThat one guy was a real jerk.
是啊，大家一般都很有礼貌，那个人真是黑人憎。你刚才说他什么话？
Jerk. J-E-R-K. Jerk is someone who is mean and inconsiderate.
原来 Jerk 是很粗鲁、不理人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Jerk。有些人揸车抢线，在来到很近，不断摄入来。咁呢啲人可唔可以话佢哋系 jerks 咧
？They certainly are, but be careful. This word is very mean.
哦，真噶，叫人 jerk 系好唔礼貌嘅。咁用呢个词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啦。 Michael， 多谢你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乱叫人 Jack， 咁就弊啦。
See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The one who's shouting and yelling at the little girl? He must be a real jerk.
睇到一个大人对咁细嘅女仔呼呼喝喝，绝对系个讨厌嘅人。Michael， 虽然你有时都几讨厌，不过我谂你仲未到嗰个程度。
Well, thanks, I guess.
Michael， 我未嚟过呢个车站噶，咁我哋行边度啊
？To the right, this way.
转右，你知道书店喺嗰度，咁我就跟住你行啦。Hey, Michael， 你以前都未嚟过呢间书店噶，你点知佢喺呢度啊？你好似咩地方都识，知道点行嘅
？Well.I grew up in the city. I guess you could say I'm street smart.
我知你喺纽约大嘅，你话你系 street smart. Street 系街道 ，smart 系聪明。咁呢两个词放喺一齐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I know how city life operates.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Street is spelled S-T-R-E-E-T, and smart.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知道在纽约生活应该怎样处理一些事，应该怎样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那 Street smart 是不是跟保护自己不被坏人袭击有关系？
Yes, being street smart also means you know how to be careful. For example, at night time.
Oh, street smart 是指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小心，例如夜晚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广州啦、北京啦，都知道在地铁上面怎样防止小偷，那都可以说 street smart， 是不是？
Yes, that would be street smart. For instance, if you walk at night, you've got to be alert if anyone is behind you.
是啊，晚头在外面行路，要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住，有的话就要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另有企图。Michael 你去过中国几次了？你在中国是不是都很 street smart？ 比如说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通常可以讲价，你是个外国人，他们会不会卖贵一点给你的？
No way. I had heard about that before I went to China. So I was pretty street smart and knew how to bargain.
原来你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讲过了，所以你去到那里就知道怎样还价了。Michael， 我发现你非常 street smart， 不是一个 jer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就是 jerk。 jerk 就是一个很不礼貌、不顾其他人、令人感到讨厌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英语就是 stree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指对一个地方非常熟悉，知道怎样去对付不同的情况。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